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1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6万人溯江，10万抵达；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干扰法轮功学员溯江，法律天理都不容。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16万人溯江，10万抵达。到8月27日为止，已超过16万6千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透过重重封锁，迄今超过10万人的控告状、8万份诉状抵达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近两周以来，中国大陆一些地区国宝610以中共北京阅兵非常时期为借口，截留溯江信件，上门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尽管如此，本周仍有7538份诉状成功抵达中国最高检察机构，得到邮局妥投回复或高检高法部门签收，其中包括部分之前被截制在北京的邮件。
尽管在中国大陆迫害仍在继续，大陆法轮功学员们真名实姓控告江泽民，坦诚地讲述自己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身心受益的事实，讲述被江氏集团非法关押进监狱、洗脑班、精神病院遭受迫害的经历。这些法轮功学员本就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在90年代大法的红船使整个中国社会开始人心向善。然而16年来，江氏集团利用整部国家机器对真善忍的打压，制造了难以弥补的灾难，给亿万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亲朋带来伤害，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整体下滑。
在8月21日统计的超过150,000人的溯江状副本中，明慧网就控告人所遭受的迫害类型做了初步统计，遭迫害严重伤残或有亲属被迫害致死，3495人。一家多名修炼人遭迫害，18,828人，被非法劳教判刑22,287人，被非法关押精神病院652人，被非法拘禁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54,449人，遭严重经济迫害，被勒索、开除、扣押工资或退休金27,399人。家人孩子因迫害而失去工作、失学、精神异常、去世7732人。
仅在8月14日至8月21日一周内收到的11068人的溯江状中，就有225名控告人的亲属在被迫害中离世，115名控告人遭迫害严重伤残，1281人被非法劳教判刑，3473人曾被非法拘禁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 446人的家人、孩子因迫害遭株连而失去工作、失学、精神异常、去世。迫害的惨烈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8月16日上午，美国夏威夷法轮大法学会在中国成集会，声援中国大陆肃江大潮。夏威夷目前共有12位人士控告和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其中有4人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当地关注人权问题的媒体 Severe Beat 派记者到现场进行了报道。一名游客被真相内容震惊，说太残酷了，简直不敢相信在当今的文明社会里还会发生这么残酷迫害自己同胞的事情。一位老华侨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做得好，江泽民早该被起诉了。
在美国休斯顿中领馆前，法轮功学员除了揭露中共迫害，协助人们退出中共党团队，简称三退之外，还在中领馆的对面挂上了起诉江泽民、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中英文横幅，引人注目。不少人签证出来后，向法轮功学员竖起大拇指赞。还有很多人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签表上签名，表达他们的心声。休斯顿的酷暑炎热无比，法轮功学员却每天到中领馆前讲真相，无论遇到何种问题，他们始终以善意、耐心给人们讲述着真相。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2015年以来，每个月在市中心都有一次在工作日的时间里举办的真相长城活动，地点在中领馆附近的繁华路段。8月24日下午4点至5点半，他们在这里用各种肃江横幅筑起了真相长城，让更多路人了解真相。儿童书籍作家 Desiree Francois 毫不犹豫地在真签表上签名。他说，我知道这场迫害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在很久以前也听说了，谁都没有权利可以摘取别人的器官，就因为有钱有权，那是没有人性的做法。他表示这场迫害该停止了。一个半小时的活动，现场250多人签名反迫害，14位华人现场做了三退。
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同时声援肃江，台湾高雄法轮功学员在多处人潮汇集的地方展开了联署征签活动，民众响应热烈。截止日前，已有上万民众声援肃江签名。8月23日华灯初上，台湾花莲市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设立真相展位，持续向当地民众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和残酷迫害的真相，并呼吁民众支持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肃江大潮。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8月21日晚，在美国旧金山市中心慈善画廊举办的为期一周的真善人国际美展举行了开幕仪式，各界嘉宾参加了开幕式，并被画展的美好和所传递的纯正能量深深感动。在美国联邦储蓄银行任技术顾问的萨特南·南德哈表示，他被法轮功学员的画作感动。他说，这些画作展现的境界充满神性，我喜欢所有的作品，非常美好，我能感受到神的存在。来自纽约的媒体编辑萨曼莎说，这些画能启迪人的心灵，我对法轮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尽管面对巨大的磨难，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仍然展现出大善大忍的风貌。他表示，法轮功学员所展现的平和相貌的高雅端庄，让人感到一身正气。
8月17日到28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台湾台中市文化创意园区举办了为期12天的展览，19日下午举办了开幕茶会，多位艺文界、学界、政界人士前来祝贺。台中市文化局副局长施纯福表示，许多作品很可贵地反映出了道德与精神层面，用写实画法把包括中国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形透过艺术揭露出来，这是人类争取正义、自由、和平的象征，非常值得市民来观赏。立委黄国书在17日下午5点开展没多久即来到会场，他说，这次真善忍美展的主题让人家非常动容感动，他从画中看到全球法轮功学员在面对强权迫害时，透过各种方式进行抗争、理念宣扬的场合中，那种气定神闲、坚定的主张让人动容。每幅画都呈现出这样的勇气跟坚定的意志，这是非常让人感动的展览。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衡水市数十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袁树成被迫害致死。8月21日凌晨3点左右，衡水市中共警察与各地派出所同一时间出动，绑架数十名法轮功学员，都是翻墙入院并非法抄家。现在多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衡水市看守所，有的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固城县固城镇袁庄村法轮功学员袁树成，男，65岁，当天就被迫害致死。恶警对家属声称是死于心脏病。据悉，这次迫害是衡水市政法委书记戴国华统一指挥布置的。他多次召开秘密会议，阻挠法轮功学员的诉将，强迫邮政速递部门劫持法轮功学员的诉将信函。
山东龙口市20多位法轮功学员8月20日、24日遭南山集团保卫处绑架，刑讯逼供，酷刑迫害，逼问控告信是谁指使写的，敲诈勒索巨额钱财，并逼迫家属签字按手印，威胁说再练法轮功，全家上下全部赶出南山集团。很多法轮功学员的脸被打变形。此前8月5日，山东龙口市委610办公室发文件到各乡镇协党委，对法轮功学员依法控告江泽民的正义行为进行污蔑，并将这些法轮功学员名单转给各单位村委，让他们调查七项内容，要求各部门于8月13日将调查情况报市610。
山东招远市14名法轮功学员依法维护自身权利，2015年7月16日去济南高级人民检察院、高级人民法院控告江泽民，回到本地后即遭到招远市公安国保大队以大队长王玉成为首的不法人员的骚扰、绑架、抄家、刑事拘留、监视、跟踪等一系列非法行为，其中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刘希明和吴克林现被劫持在招远看守所已经30天，严学荣、严学芬、池瑞美3人被非法囚禁于烟台佛山看守所30天整。毕郭镇岭山村李淑玲被迫害流离失所，因回家取衣服，于8月16日左右被蹲坑便衣绑架。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消息。英国大法小弟子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8月12日在剑桥成功召开，这一天是英国为期7天的明慧学校夏令营的最后一天，来自英国、爱尔兰、德国、阿根廷和挪威的法轮大法小弟子及他们的亲友参加了法会。21位大法小弟子分享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和修心性的故事。这些大法小弟子都出生在法轮大法修炼人的家庭，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父母都用法轮大法的法理真善忍指导他们的修为。听了交流后，一位妈妈感慨，这里是正向的气氛，没有世俗污浊之气。
一年一度的加拿大多伦多明慧学校夏令营在2015年8月中旬圆满结束，时间从7月初至8月中，包括最后一周的住宿营，历时7周的夏令营，师生们都受益匪浅，家长们更是感激不尽。中班老师 Echo 说，孩子们的心很纯，我最开心的是每天都能听到孩子们说，老师，我今天的心性守住了一点，我今天又去掉了一点我那不好的心，我今天能多背一段《论语》了，等等。孩子们一点点的提高，我都会为他们高兴。特别是最小的垫垫，今年才6岁，还不怎么认字，但他很认真，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认真记，现在能背《论语》的第一段了。
8月23日，在印尼民丹岛的拉构义海湾举行了一场国际铁人3项比赛，法轮功学员借这个机会向民众介绍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大法，并唤醒民众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关注。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和印尼等43个国家的共800名运动员参加了今年的铁人703民丹比赛，比赛包括 1.9 公里游泳、90公里骑自行车上坡和21公里跑步。法轮功学员们在拉构义海湾前集体练功，在比赛经过的主要道路旁展开横幅，还有些学员散发真相传单讲真相，以及收集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签名。学员们也向在场执勤的警察讲述法轮功真相。
8月1日，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的南克莱尔蒙特公园及社区康乐委员会举办了第26届年度克莱尔蒙特家庭有缘日，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迎来了一波又一波有缘人。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展示了祥和的功法，也向人们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很多人渴望更多了解法轮功。在游园活动之前一天，法轮功学员还应邀参加了圣地亚哥市及圣地亚哥联合学区共同举办的暑假联谊活动，借此走访了十几所学校，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给各小师生。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轮大法社团8月19日参加了坦佩主校区举办的社团招新活动，很多新生表示自己对大法的五套功法很有兴趣，希望能参加集体练功，对于中国正在发生的迫害深表同情。20多位中国学生借此机会做了三退。
莫尔斯小岛位于丹麦日德兰半岛，8月20日至22日举办文化大聚会，丹麦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给大约17000名当地居民和前来参加活动的丹麦主流社会的文化艺术精英和文化艺术爱好者带来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许多民众当场学功，一位华人女士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后，当场要学员教会她五套功法。一群成年人学了第一套和第二套功法，他们感到很放松，很祥和，感觉太好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河南溯江潮，江氏帮凶挡不住。进入七月份以来，河南省部分地市610办公室和公安局对溯江控告状进行拦截，并对溯江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抄家和骚扰。七月一日到八月八日，南阳市、焦作市、周口市、许昌市、信阳市、平顶山市、安阳市、沁阳市的官员、610办和公安局在阻挡溯江，在邮局、公安局非法设立了监督室、处理中心，查溯江信的是南阳市、平顶山市和沁阳市。然而江泽民集团已经是残灰一团，现今溯江大潮汹涌澎湃，谁也挡不住，河南已如此。就明慧网收到的溯江控告状副本统计，河南南阳市从5月以来共772人控告江泽民，605个案例。河南焦作市从5月以来共320人控告江泽民，278个案例。河南周口市从5月以来共875人控告江泽民，647个案例。起诉法办江泽民是天意使然，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陕西某地区溯江真相标语。8月中旬，陕西某地区人们在大街小巷可以看到法轮大法好、全国起诉江泽民和立即法办江泽民等溯江真相标语。
157000人溯江，覆盖大陆所有省份 96% 的地级市。到8月20日为止，已超过157000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控告状来自地区涵盖中国大陆所有34个省级行政区、96% 的地级行政区以及海外27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控告人的居住地分布于34个省级行政区，其中包括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涵盖中国大陆所有省份、319个地级行政区、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占全国地级行政区约334个的 96%， 1758个县级行政区、县、自治县、旗、自治旗、县级市、市辖区、林区、特区，占全国县级行政区约2862个的 61%。 据明慧网本周地区综合报道，从5月到8月中旬为止，辽宁义县300多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山西省大同市500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黑龙江鸡西地区逾1000人控告首恶江泽民，吉林省农安县939人控告首恶江泽民，河北保定市逾5000人控告首恶江泽民。
遭7年冤狱迫害，济南市张新武教授回家。2015年7月16日，济南市张新武教授7年冤狱期满，74岁的张新武大步走出了山东省监狱大门。 此前，张新武教授与其老伴刘品杰在6月18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法院邮寄了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张新武老人原是山东济南教育学院物理系教授，本应该是安享晚年的时候，然而十年来他却历经磨难，深陷冤狱，亲友难见其面。2008年7月16日深夜，大批警察包围了他的家，门锁被撬开，警察冲进去疯狂地对张新武和老伴刘平杰两位老人动武。当张新武喊道你们无法无天时，方才罢手。在遭非法开庭前那段时间，张新武所聘请的河南一位律师在开庭前遭律师单位警告，再为张新武辩护就开除你。而开庭时所聘的两位北京律师又被推到马路上，不准出庭辩护，而家人也被居委会绑架，不能成行。刘品杰的一个妹妹好不容易到了法院门口，又被警察抓到看守所，最后被送进劳教所迫害了1年0.9个月。在山东省监狱11监区，张新武受尽了残酷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因长期拒不转化，恶人故意乱造事实而被加重严管。
严正声明，本周47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道理。
世人觉醒，本周25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肃江大潮中警察的变化，面对肃江大潮，很多曾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开始听进真相了，变化很大，警察亲自上门还钱了。2015年正月初八，河北省盐山县法轮功学员刘爱华、刘桂芳在小卢村讲真相遭人恶告，被孟店派出所警察杜志强等人绑架，警察半天后放人，但向两人的家人各自勒索2000元，说是保证正月不出去讲真相的保证金。正月过后，家人去要钱，警察不给，还向家人要了两张相片，说让两人亲自来按手印才还钱。肃江大潮开启后，刘爱华在两位法轮功学员的陪同下，于8月11日又到孟店派出所要钱。当时当事警察杜志强不在，三人就向在场的人讲起了当前肃江形势，还找到了2001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办案警察，向他索要原来抢劫的财物。该警察很害怕，大声叫道，我只是个小兵子，执行命令的人，我什么也不算，我什么也没拿，什么也不知道。三位法轮功学员又找到进门接待的人，刘爱华问他，你们下午什么时间上班下班？我们按时来找杜志强，请转告他，我叫刘爱华，我来找他要钱。下午3点左右，还没等刘爱华再去派出所，杜志强便亲自上门把钱原数归还了。警察往日的气焰不见了。8月上旬一天的上午10点左右，山东胶州胶西镇西门村陈松奎老人家来了两名不速之客，这两人在门外问老人是否寄肃江信了。77岁的老人不慌不忙地答道，寄了。两人接着说，别出去了，在家看看电视就行了。听到他们的对话，老人的儿子从屋里出来问这两人，你们哪来的？一人说是政府的，一人说是派出所的。老人的儿子又再三追问他们的姓名，政府的人说自己叫赵辉，派出所的人说自己叫石树林。他们报完姓名后，又转身叮嘱陈松奎老人别出去了，说完扭头就走。老人的儿子大声质问，你们有什么资格不叫人出去？两人不等听完这句话，就一头钻进车中匆匆离去。政府人员和警察往日对法轮功学员的那种气焰不见了，警察只好让他回去了。2015年8月20日上午，黑龙江北安市庆华派出所的两个便衣警察到法轮功学员王慧军的儿子家，找到王慧军，让他跟他们到派出所了解点情况，并让王的儿子跟随。到了派出所，警察先询问了一些个人简历等绕圈的话，接着就问，你起诉江泽民了吗？他是国家主席，你敢告他？诉状谁给你整理的？在哪打印的？在哪邮寄的？王慧军说，是啊，我起诉江泽民了，因为他迫害我了，他现在已经不是国家主席了，至于其他问题我不会告诉你，你们不要迫害法轮功，这样对你们不好。 610头目李东升已经遭报了。610就是个死亡位置。师父让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原来一身的病，练法轮功都好了。如果我不练功早死了，现在还能在这儿给你们说话？王慧君跟在场的几个警察讲了一个多小时的法轮功真相。警察让王慧君看笔录，要他签字按手印，王慧君都不配合，最后警察只好让王慧君回家了。
人心与因果，恶报临头，李东升被公诉。中国最高检察院网站于2015年8月21日公布，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有明理者说，李东升面临惩处，看似因其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失势所致，但根本原因应该是他多年来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终于招致恶报临头。李东升于2013年12月20日被免职。中共官方首次高调证实了其中共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及610办公室主任的隐秘头衔。610办公室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首要犯罪组织，对过去16年来的众多人命案、伤害案负有无可逃脱的罪责。李东升在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之前，就以央视副台长身份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负责诽谤法轮功的抹黑和洗脑宣传。从1999年7月迫害开始，他操纵央视每天7个小时循环播出包括抹黑法轮功创始人1400例等在内的造假新闻，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进行诬陷诽谤。他主导焦点访谈在6年半中的黄金时段播出了102集诽谤法轮功的节目，其中在迫害之初的5个月里就播出了70集。李东升直接担任这些谎言宣传节目的主要创意、组织和终审，并将每天的新闻联播延长至45分钟，以铺天盖地的诽谤宣传煽动中国人对法轮功的仇恨。这些污蔑诽谤又通过中国对外的新华社、中新社、中通社和海外中共媒体以及使领馆等机构散布到全世界。在溯江大潮风起云涌之时，李东升被正式提起公诉，这预示着将迫害首恶江氏等迫害元凶推上正义的审判台已为时不远。
天津爆炸，我幸而脱难。河北省无极县居民来稿。我是河北省无极县人，日前开车来到南方一家化学公司拉货，装上物资出门检查时发现装错了货，只好又卸下来重装，这样耽误2个小时的行程。当时我实在想不通，我怎么会装错呢？我拉货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我于8月13日凌晨1点半到达天津，这才听说2小时前，即8月12日晚11点30分天津塘沽大爆炸。再一问更吓一跳，爆炸涉事公司正是我要卸货的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太后怕了。如果当初我没装错货，就正好赶上爆炸时间，那一切就完了。我不由自主的发自内心里谢谢法轮大法师父，谢谢大法，是大法救了我。我姑姑是法轮功学员，经常给我讲大法的真相，大法的神奇。我有时间也听大法师父讲法，我的2个孩子每天晚上睡前也要听一会儿。虽然我算不上真修弟子，但一家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这次天津大爆炸让我亲身见证了相信大法得福报的神奇。
制止破坏真相条幅，锦州汉子得福报。辽宁来稿，前年5月的一天早晨，家住辽宁锦州的张景强化名，从自家大门口出去办事，一眼看见隔壁院的邻居正在斋门口公路对面电线杆子上挂的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条幅。张景强忙上前劝说，老弟，这法轮大法好的条幅你摘它干啥？快把它绑好。邻居一听就不乐意了，说，这电线杆子不是你家的，我摘条幅你管得着吗？张景强说， 这电线杆子不是我家的，也不是你家的，我现有急事需要去办，不跟你多说，等我回来看。你要不把它绑好，我就和你没玩。”说完就去办事去了。邻居一看张景强表情如此严肃，是动了真格的，于是寻思这事儿可能是真的做错了，趁跟前没有别人，赶快把条幅绑好吧。过了两天，张景强在外地建筑工地干活，吊车往楼上吊槽钢，还没有到位卸载时，突然一边挂钩提前开了，槽钢便从20多米的高空脱落下来，张景强来不及躲闪，槽钢砸在他的脚面上，又弹起来落在地上，旁边的人都吓坏了，忙着围了过来关心的让张景强赶快去医院检查。张景强竟没事似的把脚抬起来活动活动，觉得自如，笑着对工友们说，没事，当时我只是觉得脚面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地弹了一下，你们看这脚面只是被划破了一点皮，连血都没有出。人们亲眼所见不能不相信，都议论说，这么重的槽钢从那么高的空中落下，那脚不得砸烂糊了吗？怎么还会弹起来落在地上呢？都感到不可思议。张景强心想，今天发生的事可能是自己应该有的难，就是因为前两天维护了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师傅才把自己应该有的货给拿掉了。于是他对工友们说了来龙去脉，叫工友们也明白了这是自己得了大法的福报。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中共的层层谎言正在被迅速剥离。最近中国大陆媒体，特别是网络，对八一电影制片厂为电影《开罗宣言》制作的海报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口诛笔伐。根本就没有参加开罗会议的毛泽东与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以同样的姿态出现在海报上，而真正参加开罗会议的蒋介石却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海报具有明显的误导作用。真正的事实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3年11月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会上中英美三国坚持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并确定了战后日本必须归还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区域所占的一切岛屿，归还在中国所得到的所有领土。这次会议涉及到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问题，包括朝鲜的独立，因为苏联与日本订有苏日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没有参加由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而是在开罗会议后与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进行了会晤。斯大林对会议制定的公报表示完全赞成。众所周知，1943年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岁月，整个的抗日战争最主要的正面战场全是国民党军队在作战，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却在趁着国民党抗日背地里大肆发展武装。八年抗战，共产党参加的战役屈指可数，当时的毛泽东巴不得中国的抗日战争长久地拖下去，目的是耗费国民党的军力。蒋介石与国民党在抗战中起到的是中流砥柱的作用，毛泽东没有资格参加开罗会议，更不可能左右得了开罗会议。可是现在的电影海报却与事实大相径庭，单从海报上看，毛泽东在开罗宣言中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参加会议的人被剔除，没有参加会议的人却出现在海报上，这显然是一个有意的误导。这样一个在世界历史上都被载入史册的开罗会议，在过去70多年后却能在中国被如此扭曲地宣传出来，中共的欺骗宣传何等猖獗。那么如此和事实完全相反的谎言为什么能在中国大陆出现？显然这样的谎言之所以能够出现，对大陆人来说已是一种常态了。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人生活在由谎言编织的社会生态之中。当然要是指这一个谎言，人们很好辨别，而要想让谎言不被辨别出来，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一个是封锁所有的信息渠道，另一个就是制造一系列的谎言，让谎言形成一个链条，从而把真相掩盖起来。比如一个开罗宣言的海报，有些中国人一看可能就觉得毛泽东真的参加了开罗会议，即使没有参加开罗会议，毛泽东的政治主张也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抗日战争， 这些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早就接受了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这类谎言。在这些人的思想意识中，他们就觉得没有毛泽东，中国的抗日战争根本就胜利不了。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起的作用完全是干扰和破坏。这样的说法放在80年代以前，90%以上的中国人可能都会这么想，就是放到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是这种想法。一个与事实完全相反的谎言为什么会被人接受？因为在这些人的思想中，他接受的这方面的谎言太多了，这些谎言还能够互相连结，形成完整的谎言链条。如果谎言形成了思想的链条，那么它就会像一个机器一样自动的运转，由此形成的思维所得出的结论正是谎言灌输者乐意见到的谎言结论。当然，要保障谎言能够大行其道，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暴力。在暴力的恐吓下，人们不敢有其他选择，这样封堵了所有的信息渠道后，又用暴力逼你接受中共制造的谎言，时间长了，他们就会用中共制造的谎言去判断事物的对错和是非。那么靠谎言做基础推导出来的结论必然也是谎言。中共制造的谎言早已充斥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拿中共迫害法轮功来说，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系统地制造出了完整的谎言链条。当这些谎言被反复宣传后，接受了谎言的中国人就会用这些谎言去思考问题。当法轮功学员不畏生死向世人讲清法轮功真相时，其实就是打开了中共封堵的信息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暴力镇压就开始了。中共为什么如此恐惧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因为民众了解了真相后，自然就不会站在中共的立场上了。特别是九评共产党的广泛传播，让民众看清了中共历史上编造的一系列谎言。当一个政党说什么都不被人相信的时候，他还能长久吗？这就是中共恐惧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根本原因。2002年3月5日，长春法轮功学员搞了一次电视插播，让10万市民观看了是自焚还是骗局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两部影片，大家一下子明白了真相。第二天就街谈巷议开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太无耻了，原来天安门自焚是演的一场戏啊，这共产党净骗人，啥时候说过人话？这就是人们明白真相后的反应。当谎言被层层剥离，真相的力量是如此的巨大。如今的中国人确实不那么好欺骗了，谎言在一个一个的被揭穿。开罗宣言的海报一出来，网络上马上引来一片骂声，连中共的官方媒体都说这样的海报不负责任。再如最近发生在天津的大爆炸，官方说空气质量良好，没有检测出氰化物，看看老百姓怎么说的。农民烧秸秆他们不让，说监测到环境重度污染，过年燃放鞭炮他们不让，说监测到环境重度污染，就连马路边烧烤也不让，说污染环境。来了一个百年不遇的化学有害物大爆炸，却说到处监测正常，我就纳了闷了，炸的是空气清新剂啊。别总以为老百姓好糊弄，谎言一旦被撕开了口子，他们自己就能找出真相来。如今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人数已达15万之多，广大的民众包括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只要一听说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没有说不该告他的。现在讲法轮功真相，只要开个头，民众自己就议论开了，没有不说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中共历来用谎言包装自己，打击异己，欺骗的伎俩被民众识破后，谁还会相信他呢？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正念参与第12届大陆法会。 我交流的主题是如何用正念参与第十二届大陆网上法会，抓紧时间踊跃投稿。这次征稿为期35天，发此交流稿之日算起还有24天，我们在各个方面都真切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欧洲法会》经文中说，时间对你、对宇宙无量众生都是紧迫的。在如此紧迫的形势下，师父为什么还给大陆弟子们写法会稿的时间来共同切磋交流呢？下面从召开法会的目的、法会要交流的内容、法会起到的作用等几个方面谈谈个人的认识。第一，法会是为了相互促进、相互提高，更好的救度世人。通过这2个多月的溯江，我们自身都深有感触。写了诉状后，不知不觉中，曾经顽固的人心，如怕心、私心、争斗心、显示心等一些非常不好的人心被修去了很多。参与溯江的每位同修都走过了这一修炼过程。然而救人的紧迫性和修炼提高是时时存在的。因此师父又赐予大陆大法弟子召开网上法会的机缘。我们做得好不好，不用说，不用想，师父是最清楚的。师父在《精进要旨法会》中说，同时也要避免人们在常人的理论学习中养成的华而不实的浮夸风气，不得以自我表现的显示心理而组织上报材料式的文章来宣讲。师父在《精进要旨法会》中还说，要办成一个真正能促进修炼的庄严法会。让我们珍惜师父给我们提供的修炼机缘，积极参与交流，写出纯正的修炼故事和在法中提高心性、实实在在救人的心得体会，以保证第十二届大陆法会的稿件质量，以达到在法中共同升华，更好的救度世人。第二，此次法会的交流内容着重写什么？通过反复阅读明慧编辑部的第十二届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明确了法会内容的交流。此次大陆法会要求我们写写自己在修炼中是怎么通过学法提高了心性，解决了遇到的矛盾，写写是怎么时时向内找，放下了人心和个人观念，从而突破了修炼中的一些障碍，写写如何通过溯江升起了宏大的慈悲，真正的以没有任何私心在里头的神的状态奔波在救度世人的第一线上，写出我们以修炼如初的热诚助师正法的修炼故事，以互相借鉴更加稳健地走好最后这段修炼之路。第三，法会是锤炼充实的过程。通过学法，我们明白了修炼人是用意念指挥功能做事，那么在写法会稿的时候，就是在实践着意念指挥功能做事。在写的过程中，我们静静地回顾走过的路，用法对照着，过滤着我们的一丝一念，把发现不好的、不足的，用意念加以排斥否定。写的过程中，用法来归正、修正那些不足，把好的保留下来并加以纯正、整理成文。这就是修炼的成果。用心写完稿件后，会感到修炼更扎实了，更知道怎么在法中修炼了。因此，法会就是锤炼我们的过程，能起到不断充实、不断精进的作用。第四，第十二届大陆法会是配合明慧大范围整体配合的项目。第十二届大陆法会征稿有时间限制，但是其作用是无限的。好的交流稿将鼓励全球同修都升起正念，从而会更加勇猛精进。在这段时间一人一溯江状而汇聚的正能量场中，所有参与的都做了该做的，这是整体参与的效果。因此我们要珍惜每一次整体配合的修炼机缘， 整体参与配合对我们个人修炼是极其重要的。只要融入在整体当中，只要跟上正法进程，我们个人的小关小难在正法的弘誓下什么都不是，念一正，那些麻烦都会自动解体。同时在整体配合中，时时存在着比学比修，相互鼓励加持，并且避免出现因人心而带来的损失，如避免出现跟人走不在法上修的情况，避免个人膨胀显示心加强贪天之功的现象，真正达到整体升华，整体提高。正法最需要我们整体配合好，协调好。肃江案中我们大多地区都做到了整体配合，那么希望同修们继续保持正念，不仅自己参与第12届大陆法会，有条件的有写作能力的同修还要走到同修中用心组稿征稿，老年同修有不会写的要帮助写，帮助整理组稿打字修改整理，不要集中到个别人身上，人人都要主动发挥该发挥的作用，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用心参与，在做好三件事的前提下，争取极其有限的这20几天的时间写出质量上乘的交流稿。法办江轨的主战场已经打响，正法即将结束，让我们拿起笔写出收获与经验汇报给师父，希望人人都谦卑而认真地打好这张试卷，交给慈悲的师父，让师父欣慰。
下面请听麒麟大法弟子读谨记大法弟子的使命有感。看了明慧网2015年8月19日谨记大法弟子的使命一文，我深有同感，同时更加认识到此问题的严重和严肃性，也联想到我是有些同修经常破网困难的问题是否也有此原因，谈出来作为借鉴。记得我刚上明慧网时，很愿意看动态网上的消息，有时还下载来看。后来悟到看这些很耽误时间，耽误做三件事，都是人心。当时只能浅悟到这层里，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正法修炼的严肃性。后来我一直把握明慧网去做，十几年来都是这样，就下载打印明慧网的东西。这一关多年来把握的比较好，平时同修拿来和发放不是明慧网发表的东西我都制止，因此多年来我的电脑在破网最艰难的时候都没被封锁过，每天闭上明慧网和站内信箱。最近几天我听到天津大爆炸的事后，不自觉地看了一下动态网的新闻，特别是看到这次事故和中共内部权斗有关，这时人心浮动了。一连几天上网，先看这方面消息，看到习要跳过曾庆红，直接抓江时，心中隐约升起一点快感，还想，这也是天象变化，不然大陆同修肃江的人数太少了，三个月了才几万人参与，这回形势要有好转。有怕心的同修可以放松一下参与进来了，完全用人心看待肃江了，思想的深处还变相的隐藏着依赖常人的心。几天来沉浸在这种状态中，宝贵的时间悄悄的流走了。8月19日早晨，同修让我发12届大陆法会交流稿，可我上网后怎么也连不上服务器，好容易连上了，一会儿服务器又没有了。我很惊讶，这种情况很少见了。我马上向内找，意识到可能是这几天上动态网的原因， 心态不纯净了，动了人念造成的，但还未完全肯定，就关上电脑去学法了。下午我又打开电脑，还是上不去，我就在心里发正念，半个小时了，还是打不开明慧网。我继续向内找，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以后不再上动态网看常人的新闻，老动人念了。这时再看服务器，绿色流量上来了，但显示还是没有服务器。这时明慧网页刷一下开了，我下载了网页，一下子就看到了谨记大法弟子的使命一文。我无法表达此刻的心情，只有感谢师尊的及时点悟。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人类包括大法弟子在修炼当中都是在很窄的这条路上在做，它有一个好处，就说那以外的呢，我做错了我不知道。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不然的话，那种干扰，那各种复杂的因素啊，你根本就没办法。人的智慧也是有限的，在这样一条窄的路上做，你就能够容易的面对你所碰到的这些问题。今天我真正的意识到了把握住明慧网大方向去做的重要和严肃性，一点小事都能导致成无法挽回的大事。正法修炼中参进一点人心都是危险的，特别是越到最后法要求越高，不可忽视，写出来望同修们借鉴。